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恭敬在你面前，夫妇敬拜你，我们高高声赞美你，我们心中尊你为大。这时候主，我们都安静在你面前，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每个人都说话，听的讲的都被你圣灵感动，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这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感动。愿你在我们中间今天做奇妙的作为，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灵再一次改变我们每一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真是很高兴再次在中间跟大家有机会一起分享神的话，也是中间更高兴跟大家一起敬拜，享受大家在我们一起群体中的一种的这种的气氛，在神面前给予我们这种一种敬拜的权柄，我们是在感谢神。今天这一段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第十二章3-8节。我们很熟悉罗马书12章1-2节啊，几乎每个人都会背，希望是每个人都会背。但是3-8节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怎么留意3-8节，因为都只留意在1-2节。那当然，罗马书12章1-2节非常重要啊，我没说不重要。今天我们所思想是刚刚过了那一段，当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做到活祭之后，当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改变之后，当我们查验如何是神完善成神权可喜悦的旨意之后，怎么样？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了，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句号停了，完了，结束了？不是的，接着下来12章3节一直到下面，一直跟着下面是讲的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些东西。不是单单讲一句话就是献上身体活祭，好像是蛮好听的话，好像很属灵的一句话，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命，没有真实的在主里面的活出那个恩典的话，是一个空的话，是一个口号， means nothing， 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在今天在思想这一段的时间，我希望跟大家用一点时间思想三方面。这个今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三个神的恩典，因为这一段圣经开始的时候是保罗说我是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所以不是靠着保罗他的智慧，不是靠着保罗他的学问，不是靠着保罗他的理论，那是靠着保罗说靠着神给我的恩典我讲下面的话。所以我下面讲的话都是跟神给我的恩典有关。所以今天的恩典方面，如果可以跟大家分析思想一下三个方面，一个是信心方面的恩典，一个是肢体方面的恩典，一个是服事方面的恩典。在这简单的六节经文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六段经文里面充满了神各样的鼓励勉励跟我们肢体中怎么样生活。第一个先要了解什么是恩典，因为我们最重要今天这是罗马书一直由头到尾这中间的串着这个是叫做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什么叫恩典，所以我愿意今天再花一点时间讲恩典呢，是圣经中一个不变的主题。所以他在新约中呢，尤其到耶稣来的时候呢，其实他有蛮有恩典跟真理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把这个恩典更一次的成为一个高潮。当然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拯救我们是一个恩典，但是那不是全部的恩典。神的恩典实在广泛，我们这个字翻译是 charis， 这原来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 charis， 这个意思呢有支持祝福和仁慈的意思。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带大家一些的经文里面看到呢，恩典呢是什么呢？是上帝将最大的宝贵赐给他最不配的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所以恩典不是那个买，恩典不是你跟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得的，恩典不是你跟我配得的。所以不是你跟我努力我们就有恩典的，完全错。恩典是一个 free， 是一个完全你跟我没有办法照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去得到的，完全是神所赐予的。所以我们对恩典来讲只能有一个最理解的事，就是领受，我们只能领受。就好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给他的爱只是领受，你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妈妈，在那个时候你只是领受，全部是白白的领受。所以恩典是，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我刚刚说过，在司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从他就耶稣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 我们由神领受这个恩典。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白白的称义，你跟我没有任何的credit， 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我们能做什么能得到的。大家一定要强强记清楚，这个恩典是完全不是你跟我能做什么去得到，也不是你跟我去赚到什么的。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做工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乃是该得的。做工价是工价，恩典是恩典。好，我们先清楚明白稳固了这一个思维之后，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到底保罗在这里说些什么。第一个，保罗所讲的是一个信心的恩典。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你们如果仔细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有几个问题。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配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面我这有几个红的字在那里，大家留意的，在这个里面呢有几个东西，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要有一些的提问在方面。第一，是神分给个人的，因为是恩典。信心的大小也是恩典，我们政府自己看乎中道适合的也是恩典。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信心讲到恩典之后再讲信心。如果我可以的话去理解这个信心，用一个比较我们平常理解信心的人对人的信心，你对我的信心，我对他们的信心。今天我对不起，今天我要用李牧师作为例子，因为李牧师跟我相识四十多年，我们相认识多少，所以我想他不会介意我用他的例子。我们当一个人信心在对方有信心的时候，主要是两个重要的，一个是他的品德，一个是他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对人的信心，对一个人的信心，都是因为他的品德，是因为他的行为，这两个东西也相连的。因为你当你听到一个人林牧师他的品德是怎么样的时候，这是你心中一个印象，当你看到他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觉得真是的，这两个是真实的。同样行为也是代表他的品德的一个流露，这两样东西通常是我们巩固我们之间对一个人的信心的一个基础，一个人的品德跟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我跟林牧师相识四十多年，我很记得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不在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还在冬令会的时候，我记得李牧师那时候做翻译，做大会的翻译，有一千多人的这个大会的翻译，很不容易的，很多的，因为李牧师当然三种语言都是非常流利，但你知道在这个大会里面翻译的，第一这个人多，第二很多时候在这个上一代的讲员呢是没有讲稿也没有 PowerPoint 的，他上来就讲，而且有时候还就是离题乱讲，反正呢他想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做他的翻译呢，你要跟着他的思维是难的一件事，更难的是呢他有时候他讲的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前面后面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你也没有讲稿，你也没有 PowerPoint， 你什么的，所以呢有个你的智慧要相当的激进，相当的厉害。李牧师呢就有这种的，你看到他翻译的时候，他的敏锐，他对世界的敏锐，他对于各种语言的掌握，这是代表他的在他作为他能够做得到，但是因为他拥有很丰富的恩典。但是其实对我对他的品德的感受呢，对不起林牧师，你希望你不介意我跟我们讲啊，他平时他翻译的我们中间大会里面冬令会翻译他是最好的翻译的。你知道吗，做这些大讲员的翻译一点都不容易，有些的大讲员的脾气坏得很，急得不得了，就基本上还没讲完赶快就要翻，他呢急的他要你翻，有时候你翻错一点点马上就指责你，在台上一千多人面前就指责你怎么这样翻呢。有些那些讲员你们大概也看过这种大讲员，所谓的名目啊，他们目中无人的， 他们讲道的时候呢是很随意，他们要讲的，所以我就留意，其实我很多时候留意李牧师翻的时候，虽然是战战兢兢，真是战战兢兢在上面帮他翻译，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我其实讲一句话吧，我替李牧师有点打抱不平，因为我实在觉得呢，这个讲员有点太要求太高，有一点这个太不尽，你不但是没有讲稿给对方，你也没有大纲给对方，你也没有 PowerPoint， 你什么都没有啊，你随口上来就讲啊。当然李牧师的圣经也非常熟，所以好在圣经熟你就可以，有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呢，真是我觉得真是我们替李牧师有点打抱不平，尤其在台上有些大讲员，你看，就有些很少时候就被大讲员骂李牧师的，就是不是骂的，就是埋怨他怎么这样翻译。我们心里想，谁擅长在那边翻译都没办法翻译到这样子，对吧？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是看一个人的品格。李牧师从来不会觉得他是委屈，他完全不会乱了他的方位，他照样翻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这讲员讲了他两句。他就心情没有，他照样的翻，而且很妙的一件，他从来没有之后埋怨这个讲员怎么样这么对我没有礼貌，怎么这么样的对待我，怎么样服侍，没有，照样服侍，照样的做，这是品格。你看了一个人的品格，看了一个人的行为，你可以对这个人的信心就，所以这一个两个重要的，任何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重要的时候，对信心的建立，是由一个人的品格，然后有个人行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其实都是这样子。我们对神呢，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哦，对不起，我今天这个 PowerPoint 有点不太对劲，下面有点不太清楚，对不起啊。啊，其实我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换了那个 format 转了，对不起啊。神呢，我刚刚说过，神是赐给我们信心的神。你可能想，神赐给我们信心，信心是我们自己的，是吗？是你的吗？神用他的神性，用他的作为，这是恩典。所以我刚刚所说的李牧师，他的品格跟他的行为，是他让我的恩典让我可以信任他。我们之间任何之间的信任都是如此。他做出来不是只是给我看，他做出来呢是他自然的生命的流露。这种生命的流露的时候，表现出带给我一个机会，我能相信他。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神的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着慈爱、公义、圣洁。自有拥有，信实不变，公平正直，谦卑柔和，忍耐良善，包容，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神的属性是他的属性，他不是单单做给我们看，这是神的属性，这是他的品格。但是我们也看，这是不单只是 being， 这是他的性，但是神的 doing， 神的工作跟他的品格是不是相平衡呢？跟他的品格是不是一致呢？所以我们如果在看在圣经里面看到他的行为，看到拯救、怜悯、供应、赐福、保护、珍惜、爱怜、加力、审判、除恶、操练、创造、成圣、全能、全知、同在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觉得原来神把这些的他都放在我们面前，你说不是恩吗？所以你跟我可以相信他，是因为是神的恩典。你跟我能够有这个信心，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好处，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做了什么大了不起的事，你跟我努力了我们有恩典，没有。我们的信心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赐予信心的是神。是的，你跟我，当我们观察了，当我们理解了，当我们顺服了，我们信心自身在我们里产生了。我们对人是这样，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在这段经文里面，重要的告诉我们，这个信心这方面的信心的恩典呢，是有三方面的。 在这三方面，让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神。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方面是神的分配，他给，完全是他给，不是你能够要求有多少，而是完全是他给。信心的增长，我们怎么要看我们自己的信心？第一，我们看神的分配。神是照着他所分配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所以是神分配，不是你跟我努力多少，而是神分配。所以提摩太前书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是神赐给我们信心跟爱心。哥林多前书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圣灵是神，我三位一体的神，圣灵赐他的信心。另外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分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拥有什么，不要觉得有一点的信心就觉得是你跟我怎么了不起，没有，都是恩，都是恩。所以你们，但是我们可以追求呢，我们可以渴慕呢，我们得渴慕那些恩赐。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哥林多前书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要羡慕的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也就是说预言的恩赐。这个我们可以羡慕，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渴慕，但是分配的，神给的信心是神给的。好，那你会说，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分配的人信心的大小，信心的大小，那神分配他怎么给他这么大的信心，怎么分配给我这么小的信心呢？是不是好像不公平啊？有些人那么大的信心，有些人给我那么小的信心。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在铁撒罗尼迦是是这个保罗非常喜爱的教会，铁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一个非常支持保罗的教会，在他受苦难，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支持他的是铁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保罗跟铁撒罗尼迦会讲，你们昼夜切切的祈求，我们昼夜祈切，为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保罗也看到铁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信心不足，所以可以补足的，信心可以补足的。所以信心呢是有大小的分别，是有补足可以继续加上去的。铁撒罗尼迦后书1:3，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你这本是合一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格外的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所以信心是可以加添的，神可以加添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加添，神加添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求，你给我多一点信心。所以在路加福音17:5，使徒们对神说，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信心，是可以的。但是分配给你的是神啊，不要混乱了啊。你跟我可以祈求多一点信心，你跟我可以盼望多一点信心，但真正分配给我们的是神。那你问刚刚同样一个问题，好像不太公平啊，为什么有些人信心大一点，有些人信心小一点？那如果我们看雅各书的话，雅各书就比较清楚讲的信心跟行为方面的分别。因为呢，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乏。所以信心的增长是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经历。神很清楚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到哪里，神对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对他的信心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楚，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有更多的信心。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多数时候我们是凭眼见，其实凭眼见不是信心，已经做成的事不是信心，是做不成而且自己不能做的事才是信心。所以我们看一个例子，你看彼得的例子，他的信心一直在慢慢增长。在他做门徒的时候，在他开始神呼召他的时候，当医好他的岳母的时候，他的信心什么情况？ 然后当他在船上在大风浪中的神叫他，你踏出来，你来吧。他要说要走在路水上走，主耶稣说你来吧。他在水上走，他愿意踏出船。如果他只是跟神说，耶稣说你增加我的信心吧，你现在耶稣说你走过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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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他的信心永远不会增加，神永远不会给他多一点信心，只是他愿意踏出那一步。当他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当时一开始的早上没有看到耶稣复活成，但他心里是揣摩，这回事看到耶稣心里相信。彼得的信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当他在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看得到的哥尼流家里头，他才明白原来这个信心，神的恩典，耶稣的不单只是在犹太人中间，而这个恩典可以任何人、任何的民族、任何的语言、任何的肤色的人都可以有同样的这个恩典，他的信心又扩大。他求神给他多点信心，但是在乎他愿意踏上一步，他愿意说我愿意试这一步。当你愿意跟我愿意走上信心的，都说神啊，我愿意信靠你，我信靠你在世上。当这件事情之后，你才明白原来神给你更多的信心，一步一步一步。没有一个人今天信主马上信主，刚刚信主的信心，神要你做一件事，卖的全部家的家产然后去做宣教师，很少，除非你有特别的感动。通常的磨练是一步一步，由小步开始，要小事上你信任他，你的信心，神给你多一点信心，然后你再敢踏第二步，为神摆上，神又给多给你点信心，再踏上再第三步，神再给你信心。除了在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戴德森的例子。戴德森大家都很熟悉，是我们来我们中国一个出名的宣教士啊，他在我们中国大概有50年的时间，他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宣教工作在19世纪是不得了的影响力。当然大家也看过这些事迹，但是大家不可能在中间读他的传记中间可能会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在没有来中国之前，他虽然他心中已经神已经呼召他来中国，他没来中国之前，他说他要在神面前学习信心的功课。所以他在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他是做学习医术，在那里学的时候呢，他自己下定一个对神说，神啊，我从来不要提醒他我的老板要付我工钱。那这件事你可能觉得，你跟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出粮的时候都是直接就到你银行里面去了，但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个时候要每次到要给钱的时候，就是拿着钱出来，这个医生给他的，这个医生也特别坏，不是特别坏，也特别糊涂，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个医生也不是特意的要拉他的薪水，那是忘记了，所以他这个医生也是因为忙，可能时间前很多时候，所以戴德森就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要完全依靠你，我信心仰望你，我不提，我完全不提，就算他不出粮不出钱这个薪金给我，我也不提啊！哇，好大的信心哦！其实那只是第一步，其实那是最小的一步。那时候还住在伦敦，他还没有出到工厂。他这位老板呢，实在是有点糊涂。有的时候呢，不但只一个月没出，有时候两个月都没出。坏处呢，还不知道，还没有给薪水。所以戴德森呢，他要用着。他有多少的就是完全依靠神，有时候几乎上到了没东西吃了，但他要依靠神，他完全依靠神。他在这里他说，我如果在伦敦我都不能学习到如何依靠神，我就别提去中国去，别提在宣教工厂上。神磨练他，看到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走，然后给他越来越多的信心。所以你知道戴德森当他到中国的时候，是很多差会不支持他，国内在中国里面的一些现有的英国的差会也不支持他， 完全靠在神面前他所学习到的信心。神知道他的信心够大，不是因为他有这些，乃是神赐给他的。因为他在神面前的等候，因为他在神面前的摆上，因为他在神面前的磨练，神给他很大的信心。所以他跟人讲这一句话，他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供应我一切所有一切的需要。这句话绝对不是轻易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多年经历神为他所预备的，从来不缺乏。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读他传记的话，在中国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有多少次几乎到最后的资源，但神及时补助他，派人补助他，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信心是神所分配给我们的，按照我们的大小，但是我们需要摆上，我们要需要跟神有个亲近，我们跟神需要有一个愿意说，神啊，我愿意为你踏上这一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有些人我们中间很挣扎啊，奉献的事情，我经常讲，有人讲一讲就讲十一奉献，我想你100%奉献都没有的时候，就不要讲十一奉献，你有100%开始，你有5%开始，你有你就开始的时候开始学习信心的功课。如果你都不能够学习1%，你就不要讲1/10。如果你没有到1/10，就不要讲1/2。神给我们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看我们愿意踏上多少，神给我们多少。你不踏上，永远不要想你的信心增长，永远不要想，只是在发梦，只是在做白日梦。好了，但是最后这一段经文，其实这一段中间讲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啊。格林德后书也讲，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道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啊，这样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要知道我到底神给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在神面前走到哪一个地步。每个人的地步可能都不同，但是我们向着这个方向来的迈进，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如果在看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节啊，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荣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的说的。保罗也在使徒中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他甚至讲到他不配做使徒。以前的他说其他的使徒都没有，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保罗他就算有再大的信心，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何等的谦卑，何等知道他的看乎他的信心的合乎中道。但不等于他的信心是脆弱的，不等于他的信心可以妥协的。所以当加拉太书讲到，当彼得，这里叫基法，因为我想是给彼得面子，所以叫基法，因为基法也是彼得。到了安提亚的时候，保罗看到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你一个小使徒敢当面抵挡一个大使徒，他敢，因为他知道他的信心，他所敌对的东西不是他个人的身份，而是真理。所以但我一看见他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马上就指责基法，指责彼得，你做的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已经明白外邦人可以领受圣灵，而你在犹太人中间，犹太人来的时候，你又假假装装的又跟犹太人在一起，跟这些外邦人也分开，假冒为善。他敢讲这种话，看得合乎中道。我在维珍的时候，我很敬佩的一个老师，大家都可能也都看过听过他的名字，尤金·彼得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学者，他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书籍多得无数，他自己也看很多的书。我很享受在他的班里面向他学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一个何等谦卑的一个人。 他是满腹子学问，他翻他的翻译圣经 the message， 他那个他翻译那个圣经，你知道他的啊，极其谦卑的一个人，在啊，在我们的堂，在我们的课堂里面，我们他经常都问我们怎么想，让我们发表意见，不要是我们当然想，我们讲你应该你讲，什么事情都应该你讲，因为你有什么，但他永远都是问问他的学生，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讲。最使我感触到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名气，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啊，他知道，但是他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坐在班上，这些学生大概我们大概100多人、200人的学生呢，他你们这中间呢，我想你们以后所牧养的教会呢，绝对大过我的教会。我们吓了一跳，他说你知道吗？你说他。我在我的一生的做牧者的中间，我没有牧养个教会多过100多人，我最大的教会只不过是100多人。他说你们今天在这里的神学你们学神学生，以后你们出去牧养教会1000人、2000人，这个大教授，这个世界级的学者，他愿意讲出这句话出来，表示他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他说我在牧养教会中间我学了很多功课，但是我也发现呢，在牧养教会这方面的神是没有给我很足够的，就是我不能够在那里实在觉得很自在的一些东西。神给我的恩赐在哪里呢？在文字上，在写方面。所以他出了书，他说我发现神给我的恩赐在写了，所以他很愿意的承认出来，我什么行，我什么不行。在他学生面前，他从来没有一个做一个假的面具啊！你们看到我现在多有名，我一定是不得了。No， 他说你们中间以后你们所牧养的教会可能都大过我的教会，所有的教会，我从来没有牧养个教会多过100人。不单止如此，在我教会在牧养的时候，我很多问题在我教会里面。这么一个牧者，这么一个能够看护中道，很清楚明白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我们有自己觉得神很恩待我们的地方，但我们也有知道有的地方我们是在欠缺在神面前给我们的一些的恩典。这是第一方面，信心是由神所指派，信心给我们的觉得是我们应该要更加的愿意踏上信心的步伐，然后圣神将更大的信心给我们，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看乎中道，更是肢体。罗马书第2:4-5，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讲的肢体的恩典，神给我们肢体的恩典，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听到有些人讲一些的话呢，我心里很难过。有些人说呢，我耶稣拯救了我我做了就可以了，我不必去聚会，我不去参加教会，我不必跟人家有连接，我每天读经就可以了，因为神拯救了我。乱讲，哪里圣经你教你这样做的？如果谁带他信主的，我问问他，你明不明白？当你信主那一天，当你觉知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连接上这个肢体，你喜不喜欢都好，你在这个肢体中间，你没有选择，你不是个孤岛，你不是说我今天自己自修就可以，我全部我也不要他跟任何的。不要跟任何的基督徒要来往，我也不需要参加教会，不需要参加聚会，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我只要读经，我在神面神跟我就交通就可以了。错，神当拯救我们的那一刻开始，就把我们连接在这个肢体上面，因为有三方面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一方面的恩典，第一个是我们同享生命，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离开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没有一个人信主的可以说我不属于这个葡萄树，你不连接在这里，没有同样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经过肢体留下给你。当然耶稣可以直接跟你交通，跟你通话，可以感动你，但是你在这个肢体中间。所以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不单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不单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的给我们的在他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在那一刻我们成为肢体的一部分。如果你所相信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我请你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不是这种的福音。所以肢体的生活不是选择，你可以选择的，肢体的生活是每一个信主的生命的连接必须有的，不可能分开的。所以想在这个在这方面看到神如何恩待我们，当他拯救我们，用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说，神也说不要做孤儿，你不是孤儿，我们这里有一大群神的儿女，这神的家庭里面，你应该在这个马上把你连接上，在这神的家庭里面享受这个肢体，享受这个肢体。所以在彼得一书的时候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讲约书说到，约翰说到，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直到耶稣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生命，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以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是一个生命的传递，不是一个理论的传递，不是一个规条的传递，而是生命的传递。而这种就是肢体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肢体生活中，我们重要的是相顾相助。神把我们每个人在肢体中间格林多前书说到，圣经上分门别类十二章讲了很多关于肢体方面的真理免得身上分辨别了，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所以腓立比书保罗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在这个肢体中，我们神连接我们在一起，用同样的生命，我们应该彼此相顾，彼此相助。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是同一个家里面的人。而在这个家庭中，我们大家都是有一部分一个重要的角色去，我们也需要付出，我们也需要得着，在这个肢体中。所以提摩太前书更加讲到，在这个肢体中要看顾自己的亲戚如果不看顾自己亲戚的话呢，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你不看顾自己的亲人，你怎么会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家？你不明白不照顾自己亲戚，你怎么知道你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样？你自己都不照顾自己兄弟姐妹，知道父母，你怎么样如何理解在这个肢体生活中你怎么样能够做你好你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最美的回忆在教会中其实是肢体生活。牧师讲的道我讲好了，不讲李牧师讲了，我讲的道呢很难很快的忘记了，不要紧，不重要，讲道你会忘记，你不会忘记的是肢体生活。你知道吗，我们最近第一个教会非常人教会我们因为有一位姊妹，她的孩子结婚，她想请我再去帮她主持婚礼。在婚礼的时候呢，20年了，这个孩子呢，以前是师母家里面的主日学学生，现在长大了，在纽约做金融方面做得很好，他就回来请我们做他帮他主持婚礼。那我也讲好吧，然后我们有机会呢聚在一起，我们这20多年这些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大家里面呢，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何等的甜蜜。想起好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中间里面大家那种的难忘，中间的难忘过了没多久，有一位我们以前那个教会20年前那个教会的一个老弟兄过世了，那我们又聚在一起，不同的环境，不是婚礼，这是丧礼了， 在荒野中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怀念这位老弟兄，也再一次分享我们在20年前我们教会中大家所的那种的甜蜜，那种我们中间直接联系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你知道吗？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不要讲20年前，我们40年前我们教会的肢体生活我都不会忘记。其实我跟师母这个礼拜才有一对夫妇，大概是40-50年前的教会中的弟兄跟他姊妹来，跟我们来到这里玩，我们一起饮茶，谈起以前的肢体的生活，甜美的不得了。你知道吗？相顾，我们彼此相顾，彼此相助，在肢体中的生活千万不能小看。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群体，神给我们这么好的肢体，要珍惜，要在中间真是感受到那个生命的流露，彼此流露，相顾相助。我现在任何人见到我都是20年前的东西，我现在没有什么人在十年之内的事情，但是20年好像现在是一晃眼就20年，一晃眼40年。但是你知道吗？这些肢体中的生活你不会忘记的，这肢体中的感情，这是肢体中的这一切的，是何等的甜蜜！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彼此建立，不单是相互相助，哦，更是彼此建立。所以在我们以弗所书也讲到，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中间，我们是做一个建造的工作。当我们在这里住，在这里聚会，我们在其他的聚会，在查经，在团契，在任何时候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那个彼此建立，所以你跟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在这中间我们学习彼此如何的建立，在中间我们建立的时候，我们中间有无限的喜乐，我们看到一个人增长，看到每个人增长，我们心里何其乐。在最近有一个礼拜五晚上有一个查经，在高贵岭宣道会有一个查经。在去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带他们查经然后中间有一个弟兄，我觉得他蛮有心的，我就问问他，我说你愿意学学怎么带查经吗？他说我愿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说 OK， 那你愿意就可以。我就在他那我说你这样子，我就虽然查经有很多方式，我先教你个归纳式的怎么查经方法，然后把详细的经告诉他这个归纳，然后让他跟我沟通一下，可以了，明白了，他也很聪明。我说好，我说下一次呢，你预备查经，但我不要你带查经，我只要你预备查经，让我带，然后你看我怎么带，你是预备，我要你预备三个问题，我事先不要告诉我。你要问的问你做的问你发的问题，等我带完之后，我跟你坐在一起，你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问那三个问题啊。所以第一次他就听我的，他也预备了，我看到他写了很多东西，他预备了，我不要他带，我说你听我带。第二次我说这一次你带，这次你带呢，我只是做总结啊，你这次你带完了以后，我要跟你坐下来看看你的什么样。第二次带的很好，第三次我就说这是你带，我不来了。好，他说没问题，他讲没问题，我心里说感谢主，我不会觉得哎呀你不需要我了，我心里想这是建造，我的工作是见到他很喜乐，他学习会了一个怎么查经的方法，他带查经心里有喜乐，他觉得哇，原来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能的，没有不能的，但是他能做得到，他心里那种的喜乐，他那种服侍的热忱，他完了以后，他带完查经之后，那天晚上我在家里，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晚上带的查经如何？他说带还可以，我当然这讲话当然还可以，感谢神的恩典给我。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不断的建造，我们中间有很多都可以学习的，师班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领师是个学习的机会，做司事是个学习的机会，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服侍学习的机会。在中间我们要学习建造，不要觉得老，我也老，我也学，每天学很多东西。我那天还 我那天还问一个那个、一个问题，我说问一个这个Facebook 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反正我要问的东西多了，现在我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了。但是呢，神让我们在中间有建造的机会，感谢神。最后讲到服侍的恩，所以我们在肢体中不单是相互相助，不单只是我们在中间做建造，在肢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彼此的服侍。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来给我们服侍。所以在这里罗马书这后面这六到八节这一段里面讲了七个不同的方式的服侍，不是讲职位，是讲服侍，是服侍的内容。我们如果看到这里，所以使徒行传在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七节，神既给他们的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所给我们的一样，我是谁能阻拦，这是彼得在哥林流的家里面看到神如何将他的恩赐浇灌给外邦人，我们有什么可以阻拦的，不能阻拦。看到在外邦人教会中间他们给他的恩赐，我们为什么要阻拦他们，是神赐给他们的恩赐。所以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不同的，有不同的恩赐啊。所以保罗在说我做福音的知识的时候是靠神的恩赐，我们能够做任何的服事是神的恩赐，这恩赐是到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的。我们个人蒙恩，以弗所书四章七节，都照着基督所量个人的恩赐。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的肢体的时候，很清楚讲到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明白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彼此服事的时候，我们更明白恩赐是一个配搭，配搭是我做不到的你能做得到，我让你来做，大家那个配搭在一起。所以讲的肢体有为什么那么不同的肢体在那，但是同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因为它有不同的功用，神在中间的各样方面的让我们配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能做，也没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能配合在一起，能做不能做配合在一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四节，有些肢体可能没有那么俊美，我们更加给他体面，有缺乏的肢体我们更让他能够充足，这是我们在中间看到如何配搭的工作。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节，恩赐虽然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我们配搭上非常重要。这个小册子是我们这个退休牧师出去参加这个 mission 啊，我参加的宣教的工作的。这小册子呢，我所有的资料都有，我有里面的写的字啊，我什么相片我都有，但我不会做，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小册子可以做得很好，我也不懂那些 software。结果中间一个姊妹介绍她的女儿啊，年轻那个女儿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个女儿，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可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做出来了，给我看，我说哎呀，真太美了。太好了，我想都没想到这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啊！这是配搭，我做不到的，我没办法做，我不晓得怎么做的，其他人可以做。神不是要我们每样都是十项全能，大家都是十项全能，神要的我们是十项都交配，大家如何的配搭中间服侍，为着使得神的身体得益处。不但只是相顾，不但只是我们中间的配搭，我们有喜乐，有长进。所以哥罗西书说全身既靠着他精竭得以连住相助联络，是因为神，而因就因为神大得长进。所以我们大家的身边都有长进，因为我们这彼此的配合，彼此的连接，彼此的帮助，彼此中间的激发的爱心，我们就更加能够增长。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说我没有离开世界上，我现在在地上，为的是我们能够更加使你们的信心啊，你们所信的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是一个喜乐的事，是一个长进的事。所以神的恩典给我们在这个肢体中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中间彼此啊愿意扶持对象。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说，如果这七样东西如果你要做的是专心去做，而且尽量当应该怎么样当怎么样做，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应该是喜乐的事情，不是有勉强的事情。 所以不管我们在中间，我们看的你是说预言的，你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做施舍的，做治理的，做怜悯人的，每一方面我们做的时候，都是在服事中间有喜乐，中间有长进。在彼岸这个 video 里面，我看到一个中间袁志明他介绍一个老人家叫铺妈妈，在加州的湾区。这位老人家呢，当然很会煮东西，我们叫老人通常在这个年纪都很会煮东西，他非常煮东西非常好吃。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服侍的方法，很多人没想到的。他看到在湾区，其实湾区呢有很多退休的牧师，年长的牧师，师母有的过世了，这些呢还住在家里，不住在老人院，住在家里。所以呢，这些老牧师呢，不会煮饭的老牧师其实很挣扎，不然就是外面买东西，不然就靠人家生下来。所以他每个礼拜呢就做一些东西，去这些老牧师，退休牧师，不会煮饭的牧师啊家里呢，就给他们带一点菜过去，让他们可以几天可以吃。他就按着每个礼拜就这样做，没有人知道的，他就是喜欢这样做，每次就这样安安静静去做件事，他的服侍的工作，怜悯人的，这就是怜悯人的，甘心乐意去做。袁志明介绍他出来的时候其实在湾区有很多人，尤其老牧师都知道他，都认识他，而且靠他，没有他的话呢饭都吃不了好呢。但是他的服侍何等的，我们认为好像没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群退休的老牧师，他们如果没有教会照顾他们的话呢他们其实是很需要一个人扶持他们的。而这位姊妹就去做，我们礼拜二在这里，不是隔一个礼拜有一个成人的聚会，我也很感动。我来中间分享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来这里，每隔一个礼拜二来这里煮中午餐给我们教会的老人家来享受。我觉得那个菜非常好吃，我还不够资格参加那个团契，如果够资格参加团契，我一定参加那个团契，就算非那一餐我也参加那个团契。你知道吗？这就是服侍。那一群人在中间服侍，安安静静的服侍，不知道很多人知道他们的服侍，但是他们礼拜二来，他们每隔一个礼拜二来，在中间就是忠心的服侍，为这群老人家接送他们来，然后有一餐饭安排他们吃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是有喜乐，也帮助我们长进。愿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信心方面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互为做肢体之间的恩典，跟我们如何服侍上的恩典，让我们活出这些恩典，不要把这些恩典只是当作一个思维，把这些恩典活出来。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神得到荣耀，我们得到造就，我们的信心更加加强。我们低头祷告。愿主你再一次恩待你的家，在中间我们再一次心中感谢领受你的恩典。你不但是拯救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你更加让我们在肢体中，我们学习如何在你面前更加求你操练我们的信心，愿意踏上下一步，来这一次在主的信心里面日日更新。主你帮助我们在肢体中生活的时候，我那个彼此相顾，彼此建造，我们跟在服侍彼此的时候，心中满有喜乐，满有长进，满有主你的恩惠。主啊，我再一次为着我们的教会向你祈求，向你祷告，愿你再一次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作为，愿你连接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这肢体中的一部分。再一次在中间我们享受你给我们肢体中的生活， 也更加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在肢体中生活更加的愿意为主而活，更加的在你面前将你的恩典不单只自己享受，能够分别给别人。祝你恩待我们教会，恩待我们的牧者，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恩待每一个为你所服侍的。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